这一段的经文是第十二节去到第十八节，中文上面是没有一个生字的，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原来这段经文有一个很震撼的信息，我盼望今天跟大家看多一点深入这些经文。如果可以的时候，我们将经文分为三段去读，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十二节去到第十三节是一个段落，我请男士帮我读好不好？跟着呢，十四节去到第十六节呢，第二个段落我请女士帮我读，第十七节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十五节十六节是一个基督教机构的金句，这一节金句是一间在1997年5月成立的机构，它的名字叫做是什么？经文有透视的、有启示的、你估计机构是什么名字？明光社。它是一个当时关注着社会传媒问题，见到报章杂志不应该有的相粘了出来，不应该有的标题有很大隻字，又见到当时这些传媒可能将社会的风气有所影响，关注的是究竟我们的小蚊仔、小学生、中学生、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在一个很不健康的潮流传媒文化底下受到影响，似乎政府的监察不足以，就需要发起一些关注的人、关注的市民，无论是爸爸妈妈、无论是老师、无论是社工，我们需要去监察一下这个社会。所以那时呢、那些什么打电话去检举、不合适的广告、不合适的片集、不合适的宣传呢、那些投诉就很多。1997年这个机构出现的时候，他们就针对传媒滥用了自由，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后来都加入了关于赌博的问题的争议，究竟赌博应不应该合法化，或者应不应该在、这些鼓励已经有其他赌博，将赌博带入一个运动里面成为一个新的赌博项目，亦都引起社会很多的讨论。或者更加大家、看到的就是他讲到很多关于色情、低俗文化，或者讲到家庭体系、究竟现在有一些朋友他们觉得他们天生对于恋爱的需要，男的跟男的去谈恋爱，男的跟男的去结婚，或者这些的社会出现的这些具争议的问题，这个机构都很想引起社会大众更多的关注和讨论，所以他们的名字就叫做明光社。我不是想介绍这个组织，我是想看到原来我上网、我看看究竟这些金句有没有一些人是用来应用的，我发现原来是有的。今日我想同你讲呢段经文里面有呢段咁嘅记载，十五节十六节嘅金句成为咗我选择今日同你讲嘅题目，叫做为主作光。你问我乜嘢叫相失呢？有文字呀？咩叫相失呀？有文字呀、即係唔係两个膝头哥呀？这个都是一个社会问题来的，是失什么？失学和失业。但是我发觉网上有叫四失，加上失恋，加上失败，总之很多东西都加上。我就想问一下，基督徒有没有相失的呢？这个是今天你要跟我去认真思想的问题。相失基督徒，我记得耶稣有句咁嘅说话，你哋系世上嘅光，跟住咧，仲有咧， 你们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就将它丢弃。当基督徒成为相失的时候，再不是光，即是说这个基督徒黯然，再不是盐，再不起到对保护。究竟今日生命里面，你来礼拜堂，你是想做一个相失的基督徒？如果你是这样说的话，你就不需要听这堂道了。但你说，我都自觉得失失地，今天这堂道跟你说，你要重新在圣经的说话里面去看看保罗怎样去挑战一班在生命里面很认真去发光的基督徒。但是这段说话讲到最震撼的第十七、第十八节呢，是成为了我觉得是很雀跃。第十七、第八、十八节是不是很雀跃呢？好像刚才大家读的时候觉得好像很平淡。我想你帮我读一次，我解解十七、十八节。你明白这段经文去到十七、十八节的时候，怎样成为一个很震撼的信息？真的好浅每个字哦，读多次来听下，好不好？请你帮我读。好了。不如咁啦，我哋啱啱读完咧就系和合本修订版，我特登咧加咗个叫新译本，你又帮我试下读埋咧圣经新译本咧十七至十八节，我哋睇下有冇啲唔同嘅发现，可以读一次啊，十七十八，请你帮我读。请问你睇到咩分别啊？和合本嘅修订版就咁讲我嗱。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跟住我若。有没有留意这个是若然的若字？在新译本里面怎样翻译这个字？即使有什么分别？若就是可能会发生，即使呢是不是都是可能会发生，但是语气就很不同。我试一下这样说，我试一下解，即使拼了我条命，即使我要做两份兼职，即使挨到病挨到死，我都好开心。咩人会咁讲？我见到两个细路，睇到佢哋读书听教听话，辛苦啲有咩问题？做多份工有咩问题？就算挨到病，将条命仔摆埋上去，我都觉得开心。冇人会将受苦，冇人会将死亡，冇人会将呢啲咁难行嘅经历变咗一种喜乐嘅。阿保罗就咁讲，原来呢段经文系讲紧乜嘢呢？我以你哋嘅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啦，呢句中文就好难解啦。我想问你有几多份祭物啦？我哋试下认真，你帮我谂下啦。我以信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咁即系几多份祭物？几多份啊？一份定两份先？一份。嗰份祭物叫咩名？哦，我就叫做信心为祭，好唔好？信心咧呢、這个字咧嘅意思系，代表他们是很忠心很忠诚，是很信靠。当保罗写腓立比书去到第二章的时候，有几个主题是循环出现。第一个主题叫做同心的主题，第二个主题叫做谦卑的主题，第三个主题叫做信服的主题。我为什么要特别将第十七、第十八节成为为主作光这个主题的起点？因为第十七、第十八节实在被人忽略了，以至于不明白这一节对你和我的意义。假如今天我见到坐在这里的你很认真去认识圣经的真理，阿牧师，这个星期讲腓立比书，我上个星期已经回去看了，看了都不止，我查埋圣经，我好想去追求成长， 不是牧师你叫我先睇、啊。我举个例子、啊、我認識有个朋友咁，有人叫他帮他搬屋，咁佢告两日假。咁点解告两日假呢？阿文点解？嗱、啊，佢咧就告第一日假咧就帮我搬屋，第二日假点啊？就开嚟，唔系啊，第一日帮我搬屋嘛，第二日咧就俾自己休息，因为佢惊第一日搬屋咧散咗，翻唔到工。呢个系你谂法嚟嘅啫。我呢个朋友就咁，我平时做嘢好辛苦。我又怕呢我搬屋的时候呢就不够精神又不够体力。那就怎样告两日假，第一日假是做什么？休息，等自己呢吃得好睡得好，第二日搬屋呢又有体力又搬得好。我先有一个都不应该讲名，有个我的主学同学，他那天呢那晚呢就要交功课要来呢报告、啊、他就告了假。他就特登告了一假、啊、有一日就做了功课就预备去报告。我想问你是他老师你有什么感觉？如果你是那个朋友，你的朋友为你搬屋告两日假，第一日假是唞好了让他有精力有体能来帮他搬屋，如果你知道你的心里面怎样，心怎样，有个这样的朋友，有个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做小学老师你认不认真？认真。阿保罗就是说，如果你们将你们的信仰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祭物呈现给上帝的时候，我甚至你们都这样做了，我作为你们的传道人保罗，那我要怎样？我都要陪埋你好像份祭物这样敲奠在坛上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有句说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有句说话，我不会苟且偷生，为求死得光彩。这段圣经是对一些信主内的信徒说，假如你今天信了主一段日子，我很想再讲得明白给你，原来你对你的信仰，你对上帝的忠诚，你显出是一个明亮的光，你是一个懂得做一个持守信仰的基督徒，你是会令到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教会关心你的人觉得死而无憾。如果你做小朋友的，我们当中有几岁的小朋友，如果你做一个听教听话，做一个肯做好孩子的孩子，你的爸爸你的妈妈锡你的家人，就算几辛苦怎样去捱，他们都觉得是喜乐。经文就有下一句，十八节，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什么意思啊？保罗呢就在一个地方坐紧监，他在这里坐监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班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保罗就两地分隔。他想到见到第二班的弟兄姊妹，他不在他们当中，但他见到他们仍然很坚守他们的信仰，他们仍然没有做双失，他们作光他们作业。保罗就说，既然你们为到我们所信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可以这么硬正的时候，我觉得就算我现在在这里要为到福音而殉道，我所洒的血就洒在一些有价值意义的事情上面。相反，其实在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信徒亦都很可能因为信仰受到逼迫受到攻击。保罗就说照样，照样的意思是什么？十八节就说照样，假如你见到我现在身在这个地方，这里的教会的信徒他们都很坚守信仰，有人说保罗就在罗马坐监，见到在这里的监狱里面、啊、的罗马地方的信徒，他们更加受到当时的皇帝 去迫害他们的信仰。保罗坐在监很硬正，保罗坐在监的罗马地方的信徒都很硬正，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见到罗马这个地方的信徒，他们的硬正持守，你们都要怎样愿意可以为主而摆上生命，生死相连，血脉也都是相连。就好像我们听到一些赈灾，听到一些我们国内的同胞有事，我们会义不容辞。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十二节去到十八节的结束，就是讲一份震撼的情，这份的情怀就是其实是很喜乐。我试试这样翻译，原来这段经文第十七、第十八节，我试试用意思上丰富了去译上去。以我一个坐在监房里面的传道人保罗，当我听到关于你们的消息，当我看见在腓立比你们是我所爱所亲爱的弟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发觉你们不在我的面前显得更加认真去建立教会，当我想到你们有这份的诚实，这份的真诚，我现在虽然坐监，或许我会殉道，其实殉道已经成为我觉得快乐的事情，因为我知道见主面的日子，又或者基督回来的日子，我可以以你们引以为傲。我人生里面跑的每一步是没有徒然的，我人生每一分血每一分汗的努力是都没有徒劳的。照样也许我未殉道，但是你见到我们这一班仍然为到信仰去抗争的基督徒，你们有一日或者正是这一刻你们开始受到攻击的时候，亲爱的腓立比弟兄姐妹，你们要站得稳，甚至乎你们可以去为到我们跟你有一样信仰的坚守，你们都可以愿意为主舍身，你们都可以为主舍身，你们都看到舍身之乐是什么的快乐，而且你们可以跟我们一同去分享这份的快乐。这个就是第十七至十八节的意思。我就会问了，究竟上文怎样去讲腓立比的教会一路一路去持守这个的信，这个的信仰，这个的信心，叫到保罗是这么稳阵。有一句说话比较难听啲，但是圣经这么讲，第十四节请你帮我读。好了，是这句而已。你有没有发过怨言？我没有，我埋怨自己啫，埋怨自己都是怨言。怨言是什么呢？不如我们用怨言后面的字去看，争论。原来原文呢，争论这个字呢是讲紧猜度、估计、计算。如果这么讲的话呢，原来这段经文呢无论做什么事呢，即是说其实即是做一切的事，一切的事都不应该有以下的表现。什么表现呢？你听下，有些人就最喜欢抱一些消极的态度，抱不满的态度，有些人最喜欢讲一些令人晦气的说话，令人放弃的说话，令人觉得浪费时间、浪费精神、枉费心机、就是走冤枉路，他们唯恐就天下不乱。他们喜欢就是制造事端，他们喜欢就煽动猜忌，他们呢就喜欢在说话里面跟人家呢就争一日的长短，我说的就对，你说的就错，一切的事情都 不要，请你帮我间低，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十五节开头是什么？好使你们。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第十六节是有一个似乎平衡的结构。那个结构是什么呢？看住老婆，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那就间低都不要啦。十五节，好使你们，你们什么呀？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弯曲叛谋的世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跟住下面那句了，你们在这世代要，间低个要字。十四节是讲紧不要，第十五节最尾嗰句是讲紧要。第十五节开头好使你们，第十六节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使我看不看到个结构？不好咁做，好使到你哋，为着的是你哋，你哋唔敢做是为你哋好嘅啫。好啦，第十五节嘅结束，在这个咁嘅世代就要要像明光照耀，将生命嘅道显明出来。你哋咁做系为着我，你有冇试过系为人去做？为主作光，个对象系主，为人服务，甘于谦卑为仆。上一讲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五节好熟，愿意甘愿为仆谦卑。在经文十四、十五、十六，你会看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一个为上帝，为上帝所给的救恩，而要将这个救恩活出来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为他自己好的，就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这个是举例。那目的是什么？除了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重点就是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不过这个就难解，什么叫无可指责，什么叫诚实无伪呢？如果你问我，我想我要数一些可以被指责的东西，可以数很多。我听过一个例子，应该帮到你们。有个基督徒的家庭呢，有一天有客人来吃饭，吃完饭了，那两个小朋友就走去执碗，跟住呢就将碗摆落去厨房洗啦。哇，洗完之后走出嚟就切埋橙啦，切埋苹果啦，就招呼客人。哇，啲客人呢就好出奇啦。哇，你啲细路真係乖啦，好即係好不幸啦，小朋友就咁㗎嘛。即係碟又洗得唔乾淨喎，即係碟上面呢就仲有啲送菜渍喎，送菜渍上面有几头橙喎，有几头苹果喎。好啦，作为父母嘅话，有冇可以指责？有冇瑕疵呀？即係如果发怨言嘅父母又点呀？平日唔做嘢，今次唔係打烂嘢。无可指责唔係叫你成为一个完美嘅人，无可指责係要你建立一个正確嘅态度。你要成为一个那个客人就话：哎呀，你细蚊仔真系乖啦，又听话，又听教，又识得款待客人，又就系无可指责，系讲紧俾我哋听一个好重要嘅道理。你今日信咗耶稣又好，你未信耶稣都好，你都会应该明白，就系你选择喺一个正確嘅方向底下做正確嘅事情。我哋话俗世中嘅清泉系咪？在繁嚣中的一阵清新的空气，或者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成为一点的曙光。 保罗在经文的第十四节、经文的第十五节、经文的第十六节呢，就好像用紧两行平衡的意思。第一样，为你自己好的，使到你们能够去努力建立美好的见证。你们在教会里面就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教会是一个团结合一的教会，在教会外面你建立到人家不会拿你来做笑柄，人家不会拿你来做攻击。我相信刚才那个客人虽然见到有点只碟有点积，客人是有点瑕疵，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干净，是未做得好，他仲细。如果这个小孩长大，他真的懂洗碗洗碟，我想这个人很厉害，他现在未得的，但他已经选了一条正确的路。你跟我不讲你信不信耶稣，究竟你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很积极去追求跟人家团结合一呢？有一些叫做相识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面对一些人际关系的失落，他们很想去找第二间教会，他们就好像那些再培训的人一样，找住间先，做住先，去单教会好像很好啦，想去投入啦，但是又做不上，跟住就再找下一份工，再找下一间教会，找找下这些基督徒开始不再回教会。他说以我这样信主又来圣经又懂得多，这些很高的，去到一间教会我真的参加不落。他们就好像一些人生经验丰富但是做了很高职位突然间被人炒了的那些相失中年，他们高不成但是低又不想走。你会不会是藉着这些例子给你反省到，如果一个信徒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好好去学团结合一，他不可以在教会外面，他要告诉那些不识基督教的朋友、他的同学仔、他的朋友仔、他的其他工作的同事，他告诉他们基督徒仍然是罪人，但基督徒是选择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他们的方向是无可指责的，他所实践的东西是无可指责的，他在一个实践的过程里面或许他仍然是不成熟，但是千万不要让他继续做下去。一些这么有持守、这么愿意遵行上帝话语的人，他成熟的时候他真是明光，他真是盐。你说是我真的刚刚信主，牧师你说得对，我还有些脾气做一些习惯未改，我恭喜你，但是你选择了接下来要信主、要受洗、要加入教会、要与人团结，你要在你家里面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你的脾气、你的态度、你的工作的热情。我经常听人讲话信耶稣不用做，信耶稣不是有饭开，我说信耶稣呢对你做工是很大影响，我说阿牧师为什么这么大影响，你未信耶稣之前呢你就可以喷泼的，信了耶稣之前呢就不用做，信了耶稣之后呢你记住呢有上帝看着你做工，所以信了耶稣对你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一定比你隔壁的同事勤力一点，因为老闆在这里大家都很勤力，但老闆不在这里上帝在这里嘛，你就会在老闆不在这里的时候呢有另一个老闆一向都在这里，就是那位你信的上帝。一个基督徒他回了一间教会，但他只是重视他自己信主信成点的时候，我希望这个说话帮助一些寻找教会的朋友当然我们当中未必有我见到一些教会是一些很大间的教会，很多人参与的教会，亦都有一些过客的信徒，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很想一方面找到帮他建立生命的教会，但一方面他们又在教会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对一些他好像投入不到，找来找不到， 我希望俾一个出路你，喺呢段经文讲，一个信徒佢会睇到团结合一系教会好重要。我最希望见到嘅，或者我希望听到嘅，以下呢个心思：假如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喺你身边提醒你、推动你，但系你仍然睇到，我要睇下究竟而家身边嘅弟兄姊妹信主信成点？通常我哋就话，牧者就去牧养弟兄姊妹啊嘛，咁。即是你隔离那个是哪个牧羊啊？阿牧师咯，对不起。如果一教会对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关注只是停留在某一两个人，你说啊，不是，我有组长，组长的责任是看着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对不住，这段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这段圣经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成为光照耀。我想问呢度望落去几十位弟兄姊妹，佢哋几年后信主信得好同边个有关？我再讲一次，问你一次，坐喺你前后左右男女老幼，佢哋信主信得好唔好同边个有责？你话匹夫有责？哦，咁我唔系夫啊，咁我小女子啫，咁我女子就冇责，唔系啊？如果我讲完呢篇道，我可以讲得明俾你听，你系有一个责任感，你系需要有一个承担，就系、是、你要信耶稣信得好，呢、这个系基本功嚟嘅啫。简单啲，呢个叫基本月费。嗱，你每个月咧，你都要嘅，但系仲有一个增值服务啊，但系唔系你攞嘅，增值服务系你服务嘅，你有责任就将你信主信成点。好似光话俾你身边个听，你仲要去光照其他愿意走信仰嘅路，其实好犀利。一间教会，如果每一个或者众信徒，佢哋都睇到佢系有责任去建立教会属灵嘅健康，呢、这个就系我心声。不管你啱啱信主，或者你信主好耐。你嚟坐喺呢度聚会崇拜，你嘅责任都系一个，就系要关心坐喺度嘅每个人，佢哋对上帝嘅忠诚。试问，见到一班咁样追求嘅弟兄姊妹，作为佢哋嘅牧者，我岂不是要挑点？我最怕就系咁，我唔知有冇读错吓。无论什么事，你哋都发怨言，你哋都争论，你哋都冇乜样嘢唔可以唔指责。我以你哋咁嘅信心作为你哋献俾上帝嘅祭物，我岂唔系激死，唔系挑战？一个牧者如果见到一间教会系咁嘅时候，佢唔使挑战都死嘅。那个唔系叫为主殉道。你明白我讲咩？啊，讲笑咁讲，一个阿妈，一个阿爸，翻到屋企见到呢一家人，无论每件事谈三谈四，每件事啊，唔系争呢样又争嗰样，你估呢个阿爸阿妈，我就算挨生，我做乜咁辛苦挨？嗱，呢啲电视剧系咁噶嘛？我系头家啊，又咁辛苦，翻到嚟就见到你哋咁样啊！徒劳啊，枉然啊，空跑啊，听得明吗？呢段圣经系保罗话紧，佢作为一个教会嘅牧者，应用喺你生活就系、是，难怪有一啲做组长、做团长，甚至乎做教会主后老师嘅灰心，甚至乎一啲好年轻嘅同工啊，年轻嘅同工，有时都会灰心。我咁水准咁有心机准备个团契，预备啲诗歌嚟嘅周会，一翻到嚟话代祷，大家就喺度批评团契；一翻到嚟话我哋为教会去睇下几时有个福音嘅运动，我哋就去争论，系边度好啊？咁样传唔到福音啊？咁样，无论哪一时， 都发怨言，都起争论。唔怪一啲一啲侍奉嘅经验未成熟嘅人，就喺呢啲事情里面跌倒。呢、这个就叫唔合一，呢、这个就叫分裂，呢、这个就系叫做教会嘅失。你系咪一个相失嘅基督徒？你唔发光，你唔作盐，其实就系你失职。但系唔够噶，基本月费俾咗之后，你要有增值服务。我谂呢个例子你一阵讲完就一定记得，做基督徒你要有基本嘅质素。我唔知道你而家灵修嘅情况系点，我唔知道你而家读圣经嘅情况系点。我都成日会讲，一个基督徒几耐读完一本圣经啊？听咗好多次嗰啲知噶啦。几耐啊？请问阿波你？起码点解三年起码要读完一本圣经？全本圣经有1189章，1189章，一年有365日，你悭地，一日读一章圣经，三年读晒，勤力啲，一日读三章。我今日想提出一个挑战，呢度讲紧明光，原来香港有机构叫明道社，我冇听过，咩叫明道社呢？我想用一个例子去说明，原来这个机构呢，就在2003年呢8月1日它是成立的。那这个机构呢，就是来自在建道神学院里面的荣誉院长啦，又在建道神学院里面的住院的学者啦，又来自这些有心的人士啦，他们发觉呢，他想发起一个机构和组织，他希望去协助教会，帮助弟兄姊妹明白神的道，生命的道，以致能够实践，就即是行道。所以他们开始他们的事工，就搞了很多以读圣经的团契，就叫做圣经精读的团契。我想问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读圣经的团契？我参加读圣经的主日学，如果未有的时候，你可以想想参加我们有一些查经的团契，又有查经组长的训练。我在这里对你的挑战就是这样，我们星期二晚8点钟有一个主日学在窝谷堂。这一季我们是想帮一些弟兄姊妹学去大查经，星期二晚8点钟，今天星期日，两日后你都去参加。你说我想学查经，但是我其实我想我做不到查经，那你学一下人家怎样去查经，你做一个能够配合的组员，这样也好啊，是吧？查经是要学怎样去带，但是做组员都要学的。星期二晚8点钟在窝谷堂，我希望挑战一些你对圣经有认真追求的，同埋你好想去学怎样去认真读圣经、查经、读经。你的祈祷是怎样？你的祈祷是怎样？那个人是会告两日假去为个朋友搬屋，你可不可以为你信仰多行一步？我预备好多一些自己的时间，去给自己有精神，我要持守星期日去听道，去唱诗歌，去敬拜，去守崇拜。我能够不是准时，准时不重要，是用心和认真。我真的早一日上网看看那日讲道是什么。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讲的是20年前，崇拜程序表就会登下个星期的讲道经文。我初头不知道为什么登下个星期即是下个星期回来看就行了。我记得有个大哥哥就说，印给你看是等你预备下星期回来听到的，后生仔。哇，我都给了大哥哥提醒了，你会预备去敬拜上帝。所以有时我都话星期六都唔好搞咁多活动啦，不过有时话我星期日忙啲，我諗住返星期六崇拜，咁就应该嘅，所以星期六你返崇拜，返窝谷堂崇拜，预留咗星期日，因为可能要特别开加班或者工作。天道就咁简单，係讲緊咩？係讲緊一个信徒佢睇重佢嘅群体 其他弟兄姊妹佢嘅信心，佢可以系光。好啦，去到最尾一段咯，翻翻上嚟最尾一段，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请你帮我读好冇？呢段好简单讲完，我就系解信服呢个字点解。原来呢个字嘅希腊文咧，就系、是、听呢个字，加上喺下边。我哋听嘢就咩叫做咩叫喺下边听嘢？听嘢喺下边，即系人哋讲就点啊？收咯，信服原来呢个字就嚟自喺下边去听。信服嘅意思就系听咗之后就系去跟从，听咗之后系去遵从，所以系叫在下边去听喺希腊文里边。咁有咩例子系啊可以讲咧？我用呢个例子作为今日讲到嘅结束啊。有一个军官，佢信咗主，军官好叻噶嘛，系咪？咁呢个系一个真人真事咧，喺一个马来西亚嘅报道会里边咧，有一位传道人去带咗个军官信主啊。咁咧个军官就话：我讲一就点啊？冇人讲二。佢信咗主啦，佢就话：我今日翻屋企就要叫晒我屋企人信主。系咩话？军官喎，军令。如果佢唔信我点啊？我捉佢出去。咁系咪信主咧？啊，咁啊，牧师咧就同佢讲话啦，将军啊，军官啊，我知道咧你系军令如山啊，嗱你咧对人系有要求啊，但系咧信仰就不是苛求，啊听得明啊嗬？信仰不是苛求，咁我传道人咧就教咗七个秘笈咧啊，教佢点样向屋企人传福音，听住老婆，福音桥系背晒啦，好得。是有邊個背咗，佢舉下手睇下。咦唔係得夠見證嘅幾人寫咗啊，寫咗啲舉下手啦。多啲啦。我哋呢啱啱呢12點鐘嘅主學呢對上呢上個月呢就學福音橋同埋學寫見證。我心目中呢就係、是、我哋當中在座有40個人呢係識得講自己嘅見證同埋傳福音，就係講福音橋。40個人。咁我一陣間我12點上堂睇下幾多個人差唔多做曬，未做曬唔緊要，呢個月呢我哋繼續努力向屋企人傳福音。最有效方法係你要掌握點樣去講福音同埋講你嘅見證，但係屋企人係最睇到你有幾多改變。所以呢個牧師呢個傳道人呢就同我軍官講，嗱你留意一下七個步驟呢去向屋企人傳福音，作為我對你哋嘅鼓勵呢。嗱七方面，第一方面关系，首先你要跟他们有良好的关系。他未接受耶稣，但已经不接受你了，听不听明白？很多时候你说要传福音给人，你人家接受耶稣，但你自己是为人处事，见到你都接受不了你，怎会接受你传的福音？第一，请你去评估一下，量度一下，究竟你现在跟人的关系是怎样。嗱，我跟军官听完之后啊，点下头系话啱嘅，啱嘅。跟住你系要去了解对方。嗱，我见过真系有个例子，同我阿婆去讲福音，阿婆唔使惊嘅，就算死嘅，你都会上天堂。即系你都唔系好了解人哋嘅需要啊。跟住阿婆就话：阿先生，我其实好痛啊，你可唔可以叫姑娘攞止痛药俾我先讲？你都唔了解对方。就带住好英雄或者是带住好似为佢好嘅方法，呢个例子你听得明啦。第一系关系，第二系了解，第三最难学接纳。你要接纳佢同你唔同，你信耶稣你挣扎嘅嘢同佢挣扎嘅嘢唔同，你接纳佢，上帝都接纳佢，到而家都未信啦。但现在上帝又想使用你给他有好的认识，你要了解他，你要关心他，你要建立好的关系。你首先不去批评他攻击他，你是去接纳他，这一刻在一个未信的境况底下，他是很需要你接纳他。跟着你就想想用什么方法去告诉他听，传递了。第四点叫传递。你就 开始可以去谂下点样有效话俾佢听，其实你系好有心去关心佢，做人开唔开心？我再讲一次，第四叫做传递，唔单止向屋企人传福音，向你嘅仔仔，向你嘅女女，向你的家人传福音，你要好有效嘅去话俾佢听，你好关心佢嘅人生，佢嘅生命。他开不开心，他做人快不快乐，他面对的经济、生活、人际、婚姻、恋爱的问题，你告诉他，我很想关心这个问题，但我未必帮到，但我很想关心。你要给他收得到你有效传递这个的关心。第四，讲完了，去到第五点，你想想有没有些东西是真的对他有益的。他没有衫着，就给件衫去着。去口渴就俾杯水去飲，佢失去咗自由，你就去失去自由嘅地方探佢。你要传达一啲系去能够收得到好具体，你未必帮到佢嗰个经济问题，但系你可以帮到嘅系去情绪上嘅舒缓，或者你未必帮得到佢面对一个好长等候嘅挣扎，但系你可以不时。讲一啲安慰鼓励嘅说话，喺佢长长漫长等候面对人生艰难日子嘅岁月，佢好似俾人注入咗一支强心针一样。你唔系上帝，你只系关心佢上帝所使用嘅一个器皿。传递完，做一啲真正有益嘅事情。第六样，你就要尊重佢。他如果不信不接受，他只是不接受福音，他不会不接受你继续做他朋友。但有一些人的传福音就说、他都不信，我都没什么机会，没什么行，那你做 sales 那些、我又发觉有时候入牌铺的人，他发觉你不想买东西，他就不再 sell 你，你是传福音、你建立了这份感的友谊，这份的关系，不是要有条件的叫他信耶稣。那个军官听到这里眼都红了，我以前是用权去逼人家，但我发觉原来爱一个人，聆听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去真实做一些对他此情此刻有益的事，同埋尊重他去做他的选择，这一份是爱。最后个军官略有所得的时候，我说我传道人，我讲埋第七点你听，你需要的是你屋企人他们自己真心的一个决定，他们很想拥有耶稣，他们很想拥有耶稣。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明什么叫做向屋企人传福音，或者向朋友传福音，是这样，你尊重他做决定，他是向上帝交代，无论他做什么决定，你仍然是会去了解他，接纳他，告诉他听你的心意，你愿意做一些实际此情此刻对他有益的事，你尊重他的决定，你很盼望他能够很认真的去做一个拥有耶稣的决定。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一些初信的朋友，你今天很想拥有这份耶稣的爱，你不是要回教会，你不是要读多少圣经，你不是要做什么，你是很想拥有一个改变你生命的信仰，叫你是光明磊落，不再在黑暗，不再在羞耻，不再在罪疚里面，做一个光明磊落，真诚待人，这个就是上帝所喜爱的儿女。大家一起祈祷好吗？